拜登周三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首次讲话。拜登上任后，盟友对美国好感度上升。美国将放宽国际学生疫情入境限制。美东时间4月28号星期三，北京时间4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拜登总统将在周三的晚上9点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预计他的讲话重点将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他接下来要推动的美国家庭方案，还有中国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今天我们将有来自白宫和国会山的记者为您带来报道。首先，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白宫方面的消息。耀毅。
是的，这是应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的邀请呢，拜登总统在这个美东时间的星期三晚上的9点呢，在美国国会的联席会议上首次发表演说。那么这同时呢，也是他执政百日的前夕。那我们知道呢，这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能够出席的人大约只有200多人。那么包括拜登总统自己的内阁的阁员呢，很多都必须要在这个办公室当中或者是在家里面来观赏演说。所以呢，本次并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指定幸存者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拜登总统在这次的演说当中呢，会包括好几个重点。当然第一个呢，就是他非常关注的新冠疫情。他将会提到呢，就是他在执政百日的时候，原本的计划是1亿剂的疫苗来接种，现在已经超过了2亿剂的疫苗接种了。那么现在呢，疫情开始在缓解的同时，看到了学校开始重启，孩子们回去上课了。那么很多的商家呢，也开始重新营业，商机也重现了。那么加上呢，本个星期 CDC 也宣布了新的规定，如果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呢，就可以在户外小型聚会的时候免戴口罩。那么拜登总统将会来强调他在新冠疫情打击上面的一些的重要的重点。那另外呢，他也会特别宣布这个美国家庭方案。他会提到说呢，在之前他推行了两个重大的方案，美国救援方案呢是要针对受到新冠疫情所苦的美国人，而美国就业方案呢是来健全并且新建美国既有以及未来的基础建设。那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呢，将会强调说，这个美国就业方案当中呢，90%的新的工作机会都是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因此呢，可以确切的来帮助中产阶级还有蓝领阶级的劳工朋友们。那么星期三晚上，这个美国家庭方案呢，它将会来投资美国的孩童跟家庭，包括降低较健康的保险金，减少孩童的贫困率，提供教育机会等等。那么这个开销呢，将会从这个每年收入$1,000,000的人税率从37%提高到39.6%来支付这个开销。那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将会强调说呢，现在就投资孩子们跟投资教育呢，在未来将可以有很大的回收，因此呢都会是值得的。此外呢，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也会再提到这个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还有这个绿能经济能够带来的这个对美国的正面的影响。那这个白宫发言人Saki之前曾经强调说呢，在星期三的演说当中，在外交政策还有国家安全的部分呢，拜登总统将会来提到更加武断的中国还有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那拜登总统呢，在这个白宫发出来的一个演说的这个一些内容当中已经讲了说，他说要向全世界来证明民主是可行的。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每次在强调美中关系的时候，都会特别提到民主对上独裁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么星期三的下午呢，在演说之前，他在白宫当中会见媒体的时候呢，他也告诉媒体说，他跟自己跟习近平呢就曾经针对这一点有很长的讨论。他就说呢，习近平认为民主是跟不上独裁脚步的。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也两度公开的说，习近平的骨子里面没有一点民主。那拜登总统便强调说呢，必须要来确定未来世界的国际准则，必须是要来依据民主的价值观，而不是依据独裁的价值观。此外呢，我们知道明天星期四就是拜登总统的执政百日，他将会前往这个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进行多种活动，并且呢发表这个执政百日的演说。那么对外界都非常关注的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以及朝鲜政策呢，白宫国安会在之前举办这个背景简报会上，一名资深官员表示，中国政策跟朝鲜政策都还在审议当中，不会在执政百日的时候来做公布。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带来的详细报道。 周三，拜登是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邀请来发表首场国会演说。国会两党的议员对于这一场演说有什么样的期待？今年的演说与往年相比又有怎样的不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钟瑞哲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拜登总统执政届满100天的时间，美东时间星期三晚间，拜登将到国会山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首场演说。美国总统历年来的国会联席会议演讲通常有大约1600人到场，但今年由于防疫的考量，只会有大约200人左右获邀出席。国会议员也不会携带伴侣和嘉宾参加，内阁成员也不会到场，仅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将军分别代表最高法院以及军方。拜登的这场演讲不仅标志着他就任总统99天，他也将罗列出他许多施政议题和计划。那么他预计呢，拜登总统将会强调扩大取得健保的需求以及重要性，同时呢可能会公布另外一项经济纾困的计划，也预计呢拜登总统将会对国会来呼吁推动警察制度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呢美国总统的国会演讲通常这个目标的观众群是美国的人民，但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总统也很有可能会谈及到美中之间的竞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将出席星期三晚间演说的两党议员希望拜登总统在美中关系方面如何阐述。
I'd like him to lay out how we seek to both confront and compete with China and how do we do that, and I'm sure part of that, I know part of that is about making ourselves more competitive here at homeBeing able to have the investments that are necessary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a whole host of other things. I'm sure he'll speak to that as part of his Build Back Better. But I hope he creates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importance of that, not only for us domestically, but also internationally.
What I'm concerned about with the president's address is that's what it is, it's talk, right? It's talk. We need action, right, on so many things that he talks about.We need action. Two things. America right now is the world's energy superpower. This is a huge strategic advantage for America and our allies, and something that China doesn't have. It's a gia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we have. So that's one. We have to be strong on energy. Two, we have to continue to have a robust military. And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going to go back to what Obama did, which was cut the defense spending? China would love that.We need to be strong and robust, so we'll see. But again, he can talk all he wants. It's what the action is.
有人说呢，拜登总统的这一次国会演说呢，是有如国家特别安全活动事件，整个维安的层次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上这个今年呢年初的时候，国会曾经发生过这个暴力冲击事件，国会山的这个附近的周遭的这个建筑呢，仍然有这个围篱和这个栅栏来防护，国民警卫队呢也仍然在场驻守。拜登总统呢，可以被视为是美国政坛服务最久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曾经是以参议员的身份和副总统的身份，在不同的这个国会的议场座位席上聆听过多位的前总统发表过国会演说。不过，这是拜登自己首次发表国会联席会议演讲。那么，这场演讲呢，也预计将缔造多项的历史记录，包括首度与两位女性，分别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副总统哈里斯在演说期间同框。那么，同时呢，也为了这个因应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国会议场当中，所有大约200名的听众都必须全程戴着口罩。除此之外呢，美国之音也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间8:30准时播出特别节目，除了将转播拜登总统的演说内容之外，还将与嘉宾来进行分析，也请观众朋友们准时锁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钟瑞哲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那么在周三晚拜登总统的演说之中，外交政策也将是重要的议题之一。预计他会讨论美军在今年的9月11日之前撤离阿富汗的问题。拜登曾经鼓励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有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美国政府的决定对于中国以及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有什么含义？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尽管美国按照计划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美国政府计划向阿富汗提供近3亿美元的额外援助。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宣布，未来几个月内，美军将从阿富汗全部撤离。 他鼓励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等阿富汗的邻国采取更多行动支持阿富汗，促进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因为阿富汗的稳定对这些国家具有重大利益。国务卿布林肯当时突然访问喀布尔，告诉阿富汗政府，美国将继续致力于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
I'm here to demonstrate our ongoing commitment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to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and we have a partnership that is changing but enduring. And as we've been discussing,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we have a new chapter, but it's a new chapter that we're writing together.And I was very eager to com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lso to begin the important work that we have in writing that new chapter and in demonstrating as well the ongoing suppor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 Afghanistan.
最近在美国智库和平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当中，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呼吁阿富汗的邻国为阿富汗来做出更多的贡献，是对于阿富汗的未来能够获得政治解决的一个实际评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同的政治算盘以及战略考量，因此很难真正来执行协议。另一方面，还有分析认为阿富汗可能是美中在气候变化议题之外呢寻求合作的另外一个可能议题。高级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可以集中精力和资源强化美国的竞争力，因应其他的竞争和威胁，包括来自中国的严峻竞争，并且加强与盟国的合作，确保管理网络和未来新型技术的国际准则是基于民主的价值观，而非独裁者的价值观。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塞斯·琼斯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是送给中国的一个礼物。琼斯表示，美国撤军对中国至少有两个含义。首先，美军撤离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其边界上的美国军事能力和情报资产。第二，中国领导人却也担心这个国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以及它是否成为极端主义的庇护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分析报道。
在外交方面，拜登政府在执政的前三个月也努力改善与欧洲盟国的关系，欧盟与华盛顿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大西洋地区是如何看待美国新政府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即使通过视频链接也可以感受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分析师莱斯利·文贾穆里表示，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一职为这一联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He wants to work in concert with America'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most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in Europe. So I think that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And the fact that Biden's been so quick off the block to bring America firmly back into the key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o really draw a line in a good way under America's commitments to climate.And to health.
美国重新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拜登的国务卿两次访问了布鲁塞尔，并强调对北约和欧盟的支持。华盛顿还加入了旨在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欧洲认为这一协议是他们的外交胜利。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该协议，认为该协议存在严重缺陷。拜登还对美国的对手采取了新的做法，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杀手，并对莫斯科实施了两轮制裁。
The new sanctions were kind of more serious than the sanctions introduced by Donald Trump during the previous four years. And Russia saw that as Russia was frustrated, Russian government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同时，莫斯科已向乌克兰边境派遣了10万部队，这被广泛视为对拜登总统的考验。
He knows that inevitably, Russia in particular, China and others will test a new president with a crisis or a confrontation that was unanticipated early in the presidency. And I think Biden decided to anticipate that and to move on the chessboard before the other powers did. He sent them a message that there's new leadership here.
在莫斯科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俄罗斯人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俄关系已经恶化。
Мне он не особо нравится, так как он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ен в сторону Росси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Вот, я знаю, что он вроде как н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хорошо настроен в сторону России, но это все, что я знаю.
针对中国，拜登政府指控北京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行为，中国否认这一指控。美国总统拜登本周指出，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是种族灭绝行为。
It's a consequential decision. It won't make it easy, either with Turkey when it comes to their Armenians or with China when it comes to Xinjiang, to pursue the kind of cooperation that is also essential and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not only for the world, but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o it is complicated. And I think this is, you know, in some senses what we're all waiting to see. You know, where will those trade-offs need to be made?
分析人士说，就目前而言，拜登仍在享受与欧洲盟友的政治蜜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拜登总统上任将满100天，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自拜登就任以来，美国的一些盟友对美国的好感度有所提升，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感度却大幅下降。数据情报公司晨间咨询的民调结果显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中国受访者仅占17%，比三个月前减少了4%；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中国人则从65%增加74%。在印太地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日本受访者占55%，比三个月前提高近20%；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澳大利亚人则占43%，比三个月前增加了10%。美国的欧洲盟友英国、法国、德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也有明显的提升。美国和中国目前在一系列的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盖洛普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随着全球多地新冠疫情形势好转，各国政府正在逐步调整旅行限制措施。拜登政府周二表示，将在今年秋天放松对中国和其他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8月1日起将国家利益豁免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承认中国学生接种的未经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一些美国学校要求学生在恢复课堂面授前必须做到完全接种疫苗。另外，国务院周二表示，将继续根据卫生当局给予科学的指导，寻求处理更多签证申请的方法。中国学生是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群体，在2019至2020学年，有37.2万中国公民在美国的大学院校就读，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5%。美国攻击亚裔的犯罪又添一例，一名来自中国的移民4月27日星期二在纽约曼哈顿东哈莱姆区遭到一名男子的攻击，头部遭受重创，目前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施暴男子目前被警方以两项袭击重罪起诉，但是案情有可能上升为仇恨犯罪。一起来看报道。
Yao Pan Ma. He was collecting cans to make rent because the system would not support him when he got laid off from his job as a dishwasher. No unemployment checks for Yao, no public benefits. We failed Jared Powell and the black and brown communities. Years of underfunding of public housing, education, social services, and pathologizing poverty led to an attacker completely disconnected from his humanity.
Thank you. stuff in Washington at the Senate level and at the House level to promote action against this type of crime, which will not be tolerated here in Harlem and will not be tolerated in the nation. You know, the pandemic hit our communities disproportionately, black and brown and Asian, because of our conditions with diabetes and asthma, respiratory and heart failure, right? But this is another crime, another pandemic, the hate crime.
My family also wishes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don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 for them. They also want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m.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美国 CDC 公布新规定，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在大部分的户外环境中将不再需要佩戴口罩，您对这样的规定怎么看？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本周二，美国 CDC 发布新规定，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在户外环境中将不再需要佩戴口罩，除非是演唱会和体育比赛等人群密集的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呼吁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尽快接种。政府官员也提醒人们，新冠疫情尚未过去，谨慎防护依旧必要。来看报道。
Starting today, if you're fully vaccinated and you're outdoors, you need, and not in a big crowd, you no longer need to wear a mask. I want to be absolutely clear. If you're in a crowd, like a stadium or at a conference or a concert, you still need to wear a mask. I'm watching me take it off and I'll put it back on when I get inside. If you're vaccinated,You can do more things more safely, both outdoors as well as indoors. For those who haven't gotten their vaccination yet, especially if you're younger or think you don't need it, this is another great reason to go get vaccinated now.
That the mask guidelines for being outdoors are being loosened a little bit. I spend a lot of time outside here. I have a 5-year-old golden retriever, and we're at the park a lot, so it'll be a lot more comfortable, especially with temperatures warming up, to be outside without a mask.
My reaction to that is, thank God.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to wear masks when we're outside. I'm wearing a mask because we're in a populated downtown.
I don't know, I'm just not going to take a chance with other people's lives. You know, I'm going to wear my mask and be as safe as possible until we get that herd immunity.
The CDC announced today new guidance. In India, they have a terrible problem with COVID. And apparently there are some mutations in India that are problematic.And we've seen too many times where a mutation of the virus in the UK or in another country winds up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quickly. So the news is good, but still caution is the word of the day.
本期的太空漫游栏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宇航局的飞行机器如何在火星缔造了历史，还有一位新指挥官接掌了国际空间站。另外，欧洲航天局也正在寻找太空垃圾问题的解决之道，来看详细内容。
这是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期待已久的一刻。
Taking off, goosebumps, it looks just the way we had tested in our test chamber, space simulator chamber here, absolutely beautiful flight.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stop watching it over and over again.
这是机智号火星直升机最近第一次在火星上完成在另一个行星表面进行的动力控制飞行，因而缔造了历史。美国宇航局把它称为他们的莱特兄弟时刻，如此命名是因为莱特兄弟在1903年首次飞行成功。美国宇航局代理局长史蒂夫·尤尔奇克把机智号的飞行称为太空探索关键的下一步。
Ingenuity was a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n experimental mission, but its success is truly remarkable, and it gives us this new capability.
机智号火星直升机项目经理秘密昂说，这个新能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mind how difficult it is to fly a rotorcraft at Mars. First and foremost, because the atmosphere there is so thin, right? About 1% compared to that at Earth. That's like on Earth being elevation 3 times the height of Himalayas.
当维持39秒、10米高的垂直飞行的影像从火星传回地球时，美国宇航局的动力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为之欢呼。美国宇航局说，这个成功可能会在我们太阳系中的火星或其他行星上旅行，创造新的方式。同样来自火星的消息说，宇航局提取了氧气。毅力号火星车上一个叫做 MOXIE 火星氧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的设备，从大气中提取了5克氧气，足够呼吸10分钟。美国宇航局说，它像一棵树一样的呼吸，吸入富含二氧化碳的火星大气，并呼出氧气来做到的。美国宇航局说，这个技术是同类中的第一个，可帮助未来任务在其他世界就地取材过活。与此同时，在国际空间站上，美国宇航局宇航员香农沃克接下即将离任的指挥官谢尔盖里兹科夫的职务。
Thank you, Sergey. It is truly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accept comm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For this amazing orbiting laboratory that we have up here, and as you say, to carry on the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pace.
李志科夫和另外两人在185天的任务后离开了国际空间站。最后，欧洲航天局将主办第8届欧洲空间残余物会议，估计有1.29亿个大于1毫米的物体绕行我们的星球。专家警告说，这些飞行垃圾无可避免地撞击轨道卫星时，可能有制造更多碎片的危险。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
拜登总统上任将满100天，他周三将首次面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阐述他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施政计划。美国之音将在特别节目中全程转播拜登总统的讲话，并配有同声传译。同时，我们还将连线多位记者，带您全方位掌握与这场演讲相关的资讯，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欢迎在美东时间4月28号晚8点半，北京时间29号早8点半锁定美国之音特别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